分，因为爱，我们彼此相聚；因为爱，我们学习真理，走上正道；因为爱，我们要把主耶稣的真道传遍人间。欢迎收听《爱在人间》修道篇。弟兄姊妹平安，欢迎来到《眼睛与圣经》的课程，我是刘帆。谢谢你一直以来的支持和收听。今天呢，我们就继续前一课所讲的话题，也就是圣经中的用词和概念这个问题。那么前一课我解释了圣经中的律法这个词的一些含义，用来说明一个词的运用是可以很灵活的。同一个词律法可以被解释为旧约圣经，又可以被解释为律法书，又或者说是西奈山颁布的摩西律法。然后呢，在某些经文里面，律法又代表神的心意是美善呢。另外的一些经文中呢，律法有可能是指人靠自己的力量可讨好神的方式是错误呢。而在一些比较含义广阔的情况中呢，律法是包括外邦人所有的是非观念。因此啊，律法这个词可以是有很多方面的应用。我们读经的时候必须从经文的上下文中掌握准确的定义，才不会误会圣经原来的含义。我上一课呢也告诉过你，用词灵活虽然带来改进方面的一点困难，但最终呢还是对我们有益处呢。因为用词灵活能够帮助真理表达，当我们仔细推敲用词在经文中的定义，我们对经文的了解也会同时增加了，所得到的真理概念也会比以前更加丰富。那么对于传道和讲道的弟兄姊妹来说呢，对于用词和概念的研究更可以充实的讲道内容。我们也实在有责任帮助教会中的弟兄姊妹熟识圣经的用词，从而晓得圣经准确的解释。今天让我继续找一些圣经的用词来做解释的示范，借的示范来说明前一课所讲的道理。你猜我要找的是哪些用词呢？首先我要找的是罪人和救恩这两个词。这两个词呢似乎是很有关联的，而且这两个词罪人和救恩都是在不同经文中有不同概念的，正好放在一起来做示范。所以我今天讲到的题目就是罪人和救恩。在以下的时间中，请预备好圣经，我们一起来思想这两个词所带来的信息吧。
善是个灵，所以拜他呢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。圣经约翰福音四章二十四节。
爱在人间，
爱在人间，
把主耶稣的爱洒向人间。
首先，罪人，哪是罪人呢？哪个是罪人呢？有人以为啊，基督教动不动就骂人家是罪人，太不近人情了。其实呢，圣经中罪人这个名词是有多方面的定义呢，很值得我们仔细的考察。我认为最明智的做法是先弄清楚罪人这两个字的含义到底是指哪样，而不必为了不好听的字眼而觉得反感。首先，圣经里面罪人这个词的含义最少是有四个用法呢，让我来一一的为你指出。第一， 犹太人有时候会称呼外邦人为罪人。请先看圣经的加拉太书二章十五节。加拉太书二章十五节经文指的是这样说呢，我们这生来的犹太人不是外邦人的罪人。那么这句话是使徒保罗对加拉太教会的犹太人说呢，他说我们生来是犹太人而不是外邦的罪人。保罗在这里并不是称呼外邦人为罪人，但是他的言论中反映了一个事实，那就是当时的犹太人普遍的认为外邦人是罪人，因为外邦人是没得以跟随耶和华神立约呢，所以是没得律法呢，也不会遵守律法，所以啊，他们是罪人。这个是古代的犹太人一个很普遍的概念。到了新约的时代，信仰犹太的基督徒看到外邦人也一样会因为信福音而得救，于是这个偏见或狭隘的观点才得到了矫正。但是犹太人仍然因为有血民的身份而自豪和骄傲，因此啊，保罗写信给他们的时候就针对他们这方面的概念而发言，说道，我们生来是犹太人而不是外邦的罪人。那么加拉太书的指定的经文呢，我也不打算详细的解释了。我想指出的是，我们不要责怪犹太人有这样唯我独尊的概念。反省自己，我们也往往在自己的社会中把某一类型的人划定为罪人。有文化水平的人呢，把一些没得教养的人看为罪人；又或者说，劳动背景的人把不是劳动背景的人指责为罪人。这种作风虽然是要不得呢，但却是很容易产生的，所以我们自己也要反省。那么罪人的另外一个解释，也就是不守礼教的人。原来犹太人从律法中演变出很多规条来，成为一大堆传统的礼教，而犹太人中间的那些不守规则的人也就被称为罪人。我们看新约的福音书常常提到的税吏或罪人，就是耶稣跟他们做朋友一起吃饭的税吏或罪人。那么他们是哪样人呢？税吏就是帮助罗马人收税呢，是犹太人感到很讨厌的人，而罪人就是指那些不守犹太礼教的人，是犹太社会中被鄙视的人。这些人都是犹太的宗教领袖所指责或厌恶呢，但是耶稣同情他们，怜爱他们，跟他们做朋友。耶稣还为他们辩解说道，我本来不是召义人悔改，乃是召罪人悔改。由于耶稣自己也不是盲目追随犹太礼教呢，所以耶稣也曾经被法利赛人指责为罪人。请看圣经约翰福音的第九章十六节，约翰福音第九章十六节，耶稣在安息日医好了一个瞎子，这件事情令犹太的一些律法师大为不悦，因为他们认为在安息日医病是不对呢。在他们那个死板的规条中，耶稣是触犯了法规的罪人。约翰福音九章十六节这样记载说，法利赛人中有心说，这个人不是从神来呢，因为他不守安息日。又有人说，一个罪人怎能行这样的神迹呢？他们就起了纷争。那么由此可见，耶稣虽然无罪，但是却被一些犹太人看为不守礼教的罪人。那么第三个解释，罪人这个词在圣经中也代表那些顶撞基督、钉死基督的人。坐在收音机旁边的朋友也晓不得你个是顶撞基督、憎恨基督的人呢，如果是的话，我盼望你也能早日悔改，不要做一个罪人了。希伯来书呢十二章三节这么说，希伯来书十二章三节，那忍受罪人这样顶撞呢，你们要思想，免得疲倦灰心。 这句话是为孤立基督徒而说呢？那么哪个是经文中所说的那位燃烧罪人钉爪的人呢？那就是耶稣基督，他燃烧十字架的苦难。他在十字架上接受了一切抵打神的人对他攻击、侮辱或伤害。我们作为基督徒呢，也往往像他一样，要抵受那些憎恨神的人对我们苦待。让我们思想基督，效法他的忍耐、牺牲，以免疲倦灰心。在福音书中，耶稣自己亲自的宣告，他是被卖在罪人手里呢。马可福音14:41，马可福音14:41，耶稣在克西马尼亚恳切祷告，他的门徒却在疲倦的睡着了。最后，捉拿耶稣的人快要来到，耶稣对门徒说：“现在你们仍然睡觉安歇吧，够了，时候到了，看哪，人子被卖在罪人手里了。”以上我讲了罪人这个词在圣经中的三个用法。第一，罪人是犹太人对外邦人的称呼。第二，罪人是犹太人中那些不守传统礼教的人。第三，罪人就是钉爪基督、杀害基督的那些人。我们这些信主的人，在某信主之前也曾经是钉爪基督、钉死基督的人，但是十字架的爱改变了我们，使我们不再做反对基督的罪人。那么现在我们来看罪人这个词的最后一个解释，也是最重要的一个解释。罪人是一切与污点、不完全、不符合神的圣洁标准的人。从这个定义来看，世界上每一个人都是罪人。罗马书说，世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，就是这个意思了。不过圣经说世人都犯了罪，目的不是责怪世人，却是要我们彻底的解决这个问题，明白以及可接受神的恩典。请看一两处有关的经文。罗马书第五章六节，罗马书第五章六节经文说，因我们还软弱的时候，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。那么很多人都只是不高兴被称为罪人，但是却没想到基督为罪人死，这是多么谦卑和充满爱心的行动。如果说神认为我是一个罪人，那么神自己为了我的缘故而备受罪人的羞辱，这是圣经向我们表达的爱的信息。让我们继续看罗马书5:7-8，罗马书5:7-8，经文是这样说呢：为一人死是少有呢，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呢，唯有基督才在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，神的爱就此向我们显明了。弟兄姊妹，我们向人传福音，传呢正是这神爱罪人的信息，因此不能不强调罪的问题。我们一方面要说明人是罪人，另一方面也要说明神爱世人。如果只说神的爱而不讲人的罪，那么就过于肤浅。但如果只说人是罪人而不流露出神的爱来，那么也叫人绝望，叫人感到厌恶。耶稣说，一个罪人悔改，在天上也要这样为他欢喜，叫比为99个不悔改的义人欢喜更大。晓不得收音机旁的你，各有叫神为你欢喜呢？你个愿意叫神为你欢喜呢？
我们的天父全能的主上帝，愿人都尊称你的名为神，你配得荣耀。
我转的全世界配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？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？圣经马太福音16:26。爱在人间，
爱在人间，
把主耶稣的爱洒向人间。
那么接下来有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，就是信了主的人向神悔改接受了赦免的人到底个还是罪人的呢？我刘芳作为一个基督徒，在神面前到底个是罪人呢？好，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，让我们思想另外一个圣经的用词救恩。让我们解释一下救恩的意思。我们会发现同一个词救恩在不同的经文里面表达不同的概念。那么我们在看过救恩这个词的意义之后，再来决定基督徒到底个算罪人，你说个好呢？那么救恩的救也就是拯救的救，恩是恩惠的恩，恩典的恩，神赐我们救恩就是神拯救我们的意思。但是我们为哪需要被拯救呢？神是从哪境况中拯救我们的呢？我们来看三处的经文。第一处是旧约的撒母耳记下22:36，撒母耳记下22:36。这经文是大卫的祷告和赞美。大卫回想神一直以来对他的保守，他就说：你把我的救恩给我做盾牌，你的挽护使我伟大。那么盾牌是保护自己用的，意味着大卫曾经遭遇威胁或挣扎，但是在一切的挣扎中，大卫靠着神的救恩得保安全。这么说来，这一节经文中的救恩是指神的保护，神在危险的处境中拯救了大卫，那就是神对他的救恩。圣经旧约呢提到的救恩，往往是指人肉身上的救恩。人有病了，神就医好他；受敌人逼迫了，神就保护他；如果打仗，神就帮助他；又或是面临死亡的时候，神就救他的命。这都是神的救恩。事实上，今天的人，今天的基督徒，也常常在世间的环境中历经神的救恩。我们晓得弟兄姊妹当中也有不少都经历过神的医治，也有很多人在特殊的环境中，在重要的事情上向神呼求，神就答应了你的祈求，为你解决困境。这些都可以说是神的救恩，就像旧约中神的子民历经神的救恩一样。然而圣经中救恩这两个字到底个是只有这方面的意思呢？显然不是呢。我们必须要翻到另外的一些经文来看。这次我们可以看看新约，而新约所启示的旧约呢，则是耶稣基督为我们成就的救恩。请看路加福音的1:77，路加福音1:77，经文说：叫他的百姓因罪得赦，就知道救恩。那么我再读一遍：叫他的百姓因罪得赦，就知道救恩。这经文是指的施洗约翰和 乎基督耶稣说呢？施洗约翰为耶稣基督开路，最终的目的是把一个重要的救恩带个完明。这个救恩是叫一切信主的人的罪能够得到赦免。因此，基督的救恩不仅是肉身的救恩而已，而是灵魂的救恩，是永恒生命的救恩。这个救恩把人从罪人的环境中拯救出来，叫罪人不至在末日受惩罚。我们传福音所着重要传呢，展示着罪得赦免的救恩。提摩太后书二章十节的地儿，也看到使徒保罗有同样的心声。提摩太后书二章十节，保罗说：“我为选民凡事忍耐，叫他们也可以得着那在基督耶稣里的救恩和永远的荣耀。”亲爱的听众朋友，如果你还没相信主，那么我盼望你听了我们今天所讲的，能够接受我们所讲的道理，跟我们一起来得着那个在基督耶稣里的救恩。好了，从这个救恩的角度去看，基督徒既然接受了神的赦免，就不再是罪人了。你说个是呢？我要告诉你，这是真的。得救的基督徒，他们已经从罪人的处境中被拯救出来了，在名义上已经不是罪人的行列。神在审判的时候不会按他们当作罪人来看待。不过，那并不是说基督徒可以骄傲，并不是说基督徒自己有哪了不起，而是说他们自以为可怜，自知道失败，所以接受神的开恩和怜悯。我在这里提醒弟兄姊妹，不要因为得救的缘故而骄傲。相反呢，我们本来是罪人，只是神因为我们的信心，爱我们这些罪人当作义人来看待。这个义人的名分是耶稣基督送给我们的，他赐我们救恩的时候，同时把称义的名分也赐给我们，这完全是神的恩典，人根本没得哪可夸口呢。至于世界上的一些人，历经过一种救恩，却不接受第二种救恩，他们的态度就令神震怒了。你记得我刚才解释那两种救恩吗？第一种呢，是旧约的经文中常常提到的肉体上的救恩，这个包括了神的医治、神的帮助、神的保护等等。我们当中有不少人也曾经历过这样的拯救，但是啊，我们有没有继续那个寻求得着进一步的救恩呢？我们的灵魂到底可能得救呢？我们到底可有在神面前认罪悔改，得到神的赦免呢？希伯来书第二章第三节是一个很好的警醒。希伯来书二章三节这样说道：“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，怎么能陶醉呢？”是啊，若忽略了那么大的救恩，咋个能陶醉呢？这个救恩正是主耶稣基督赐给我们的救恩。讲到这里，已经讲完了两处的经文，解释了两个方面的救恩。但是还有第三个方面很值得基督徒可认识呢，那就是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。请你跟我翻到彼得前书呢来看看。彼得前书一章五节，彼得前书一章五节经文是这样说呢：“你们这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，必能得着所预备到末世要显现出来的救恩。”这一节经文其实给我们知道，神的救恩还有一个将来的成分，是到来日才能显现呢。这个末日的救恩就是我们基督徒所盼望的。让我们在彼得前书再多看一下，由第三节开始读。彼得前书第一章三节到第五节， 今晚是这样说呢：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，他参照自己的大怜悯，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，重生了我们，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。好了，那么这点的盼望是指哪样呢？再看第四节，今晚这样说：可以得着不能朽坏、不能玷污、不能衰残，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今天的救恩是还没完全呢？不错，在神的方面，救恩是已经成就了呢。但是在我们人的方面，我们一天活在这个朽坏的世界上，我们能够体会的救恩还是不完全呢。如果你问基督徒何时不会生病，何时长生不老呢，没得苦难呢，那么答案是当然不是。基督徒也是有苦难，也是会生病。如果你问基督徒何时毫无瑕疵呢，何时十全十美呢，从来不会犯罪呢，那么答案也是肯定呢，不是。我们基督徒也有软弱犯罪的可能，基督徒活在世界上总会分担世界的苦难，也难免被这个罪恶的世界所玷污。但是我们不能气馁，不能灰心，因为神应许我们有末日的救恩。我们晓得今天不完全会成为过客，而将来的完全却要传到永远。所以我们能够在短暂的苦难或失败中站立起来，继续过积极的生活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末世也要显现的救恩，也就是这个意思了。这是个将来一定会临到的完美的日子，神要彻底救赎整个世界，扫除一切罪恶和疾苦。这是神的应许，又是信徒的盼望。也就是因为有这个盼望，我们能够在苦难中也能欢欢喜喜。有时候在逆境中看不见神的拯救救恩吗？好像没得来临，那么我们还能够相信神吗？我要告诉你，当然是能够呢。如果你已经从神的话语中吸收了他的真理，领受了他的应许，明白了以上所说的这个完备的救恩，那么你就能够在逆境中相信神。要记得，神的救恩不仅是过客呢，现在呢，也是将来呢，甚至是永远呢。让我们一起来学习，要接受神的救恩，祈求神的救恩，更要常常的盼望和等候神的救恩。那么今天就到这里了，愿神赐福给你。